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还是从第八节看起，不过我们就不细读了。我们说的重点，一个是第八节的加勒底人控告犹大人，第二个是就是十二节的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这三个人，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这话就很毒了哈。就是强调这是犹大人。各位，我们一般都喜欢讲犹太人哈，但是犹大人这个字眼大概也跟犹大支派有点关系，所以就在像但以理书啊这些后来的书信里面，那这些经卷里就比较常出现哈。不过不管是犹大人或者犹太人，他们的愤怒，他们当然不敢说你不讲以撒不对了，但是他们的嫉妒心表现很清楚。王，你派犹大人来管理巴比伦，我们不敢说英明的天子不对了，但是他不理你，这些人是你的部下，然后来管我们这些血统纯正的巴比伦人、加勒底人，就这是很不恰当的。就好像我们的事情请日本人来管，如果总统的行政院长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美国人，我们会觉得很不高兴嘛。他们就把这个不高兴的表达出来。那好，你要这样用，我们没话讲。可是这些人并不听你的话，这些人不理你。这句话用的很多，因为王听了会很愤怒。不侍奉你的神，所以那可能是一个神像，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不过我们这句话我们又不知道是到底是神像还是你自己的像啊，到底是谁啊？反正他要把这几件事都，他们要把这几件事都弄在一起，就是他们对你不恭敬啊。各位，这些都非常有用的。就是今天如果有人冒犯了中华民国，对我们其实无所谓。今天如果有人冒犯了我们就很生气。今天其实从最小到最大事，我自己常常想想，生气、吵架、跟老婆不和，或者是跟什么，其实你真的说啊，我们因为要到哪里去旅行吵架了，我们因为出去要坐计程车，或者是坐计程车走这条路或走那条路，这都很小事，我们都不会为这个吵。但是如果这是我的意见，而我的意见被冒犯了，那我们就很生气。不管是坐计程车、坐公车，或者走南京东路，或者走复兴南路，那个走哪一条路不重要，我提出走哪一条路没有被接受，那很重要。你看我们那个自我都强得不得了。小孩、大人都是一样哈。当然这都是我们的罪。那尼布甲尼撒的愤怒也就在这里就出来了。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哈，这我们已经看了好几次了。就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很容易发脾气的人，很容易就把他激怒了。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容易很高兴的人，一被刺激的也会跪下然后赏很多东西。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不管是做不做官都要避免的。我们情绪应该像一个深一点的水库，干的时候可以供应水，下大雨的时候可以出防洪。现在很多人都很浅的，下一点就漫出来了，一下不下马上就干了，就我们都是一个浅碟子，不大有深度，不大能承受这个环境的改变。尼布甲尼撒是这样。好，他吩咐人把他们带过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像有些漫画上面他们是被绑起来的哈，他们被带过来了。尼布甲尼撒虽然很愤怒，可是我们讲过好多次，就是 他这个人成为王，而且是一时的霸主啊，实在也有理由。就他在很愤怒的时候，他还是没有说不经审问就把他们丢掉，丢到火窑里，他还是把他们带过来要审问一下，因为他可能还是想到一件事，这可能是诬告，所以他还是要问一下话。这都还算是很不错的。我们常常听人家传一句话，我们就很愤怒或者很兴奋，然后几乎那个求证的部分都没有啊。尼布甲尼撒还会求证一下也是不错。尼布甲尼撒14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我看解经书说这故意的吗应该翻成是真的吗。就他一方面也很难想象有人不听他的话，他这么凶，另外一方面他所派管理而且也是但以理推荐的，应该是可靠的嘛，怎么有人会这么大胆冒犯我啊？你们真的不这样做吗？然后你也又看到尼布甲尼撒一个相当不错的做法哈。也许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已经在朝中在管理巴比伦的省的事务上已经有一些表现不错，让尼布甲尼撒觉得不能随便杀掉他们，所以他再给他们一个机会。15节，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啊，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却还可以，若不敬拜比利时扔在烈火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各位，我们人很脆弱，这些我这种心理的分析我不想做太多，因为我们这说不准的，不过就讲一下吧。我听过有人在艰难的时候的反应哈，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话啊，这个舍身取义啊，就死其实不太难，砍个头碗口大的疤嘛，死不太难，但是慢慢的活下去，在艰难的环境中活下去，那个常常更难。甚至有的时候一时兴奋哈，我绝不败，彼此扶持，我们绝对不败，砍头可以不要败，这也不太难。给你活下去的机会，叫你再想想，哎，那可能你就会想。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越不稳定，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越坚定，就是我们常碰到这些事情嘛。有些事情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假如很快要做个决定就做了，但是一想要不要跟他求婚啊，各位不是说现在啊，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都不应该再去想啊，就是我们会去想，想的时候就会有问题了。我也碰到过我也看过一个中国大陆的见证，包括几个，有一个见证是他为主受苦被关了，后来放出来了，后来又有同样的试炼来，又要被关了。他已经为主受苦被关了十几年，可是第二次被关的时候，他反而不太想再被关了。各位，因为你在监狱里很久的时间，你又出来得到了自由，你把自由和那个监狱的时间比一比，也许又觉得不想。那我也看过有中国大陆的，他被关起来然后很坚定，他绝不改，他还是相信耶稣，他不改，他拒绝妥协，可是他看到女儿写给他的信他就软了。女儿说，爸爸我们很辛苦，你赶快出来吧，你就认个错赶快出来吧。他说那很难。各位，我没有鼓励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要殉道殉难，我不觉得我们常常讲这些是对的，我们其实不太常碰到这些。各位，我们常碰到就是办公室里啊，上班啊，下班啊，家里没人要杀你，没人为了你参加祷告会要杀你， 没人为了你读经要砍你的头，其实就是很小的事。我们等一下庆祝生日要在哪一家饭店吃饭，然后吵起来，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或者说可以很小的事，但是我被冒犯了，那就不得了。那时候主就常常就很遥远了哈。这个你第一次不拜，可能是柔和的、软的说，你怎么敢不拜我的金像？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机会过，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们好好想一想。啊，这是很多啊，妻子儿女啊，什么什么，很想想。啊，我要讲这么多，不是说想不想的问题，我要讲这么多是，我还是觉得平常正常常常的生活里面的对主的忠心，我觉得更重要。我们很少碰到要上断头台的机会，但我们天天碰到这种小小的那种折磨，很讨厌的。求主怜悯。他也说了这句话，有哪一个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个法老对摩西说过类似的话，就我们都会碰到这些事，但是不一定都是生死的交战，有的是可能叫你做个假账的啊，这些事，有的可能是就是那种含糊地带，所以我也没有说哈。像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说这个人不进钱，因为他星期天还开店，我不敢讲的这么重，因为我并没有碰到如果不开店我的收入就不能养小孩的状况。就是我们在很直接讲到说你要爱主不要妥协的话，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们要说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要，我希望我不是妥协了，就是有的时候要体谅一下那个状况啊。我看圣经包括神对很多人，包括大卫或者是拉合啊、撒母耳这些在艰难的时候有给他们一些出路，我就觉得我们不一定要那么硬。但是今天听到牧师有讲，我很宽，但是我在信仰的事很窄，我是很佩服这样的话。就我们常常刚好相反，信仰的事宽得不得了，做人的事窄得不得了。信仰的事我信什么都不知道，做人的时候只要你有动到我一公分，我就非杀你不可，或者说就怎么样啊。各位，我不再讲任何一个人了，请不要乱去设想。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是这样，对主的事根本是宽松宽大的不得了。那我很感谢主，这三个人就对王说，你不讲以上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不知道，我不懂原文他这句话是怎么口气说出来的，起码就中文是非常不客气，没有愿王万岁，没有说哇我们实在是不得已啊，但是这个事情请你体谅我们一下。可我也没有说我们讲话一定要每次都很冲才好，讲话像盐调和也是很好的。这些啊，就是其实这些应对啊、应变啊、怎么讲话啊，我都说这些是比较次要，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本领，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平常有一颗心尊主为大，而且这颗心是常常在各样的事上被磨练、被挑战、被对付，那个比较重要。就我以前看那些属灵的书籍，我一看到就想到说哇，如果共产党来或回教徒来或者什么人来要杀我的头，我要怎么样，然后想的都是这些，那完全忽略了我爸妈跟我讲哎，去倒个垃圾啊，不要，完全忽略这么小的事情上面的应该跟主同行的事。各位，这里的事情请各位再次想，但以前面的那个在吃喝这种小事上敬畏上帝的各位，摩西的伟大能够在法老面前，或者大卫的伟大能够在哥利亚的面前，请想一想， 平常他牧羊的忠心，请想一想，摩西在旷野那40年被上帝训练的默默无闻的忠心，我觉得那些都是更重要的，那些都是基础。就这些人，我们也想到，不仅是但以理，因为那件事情以外，还有包括但以理请他们三个人祷告，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件突然的事情。我们不必回答你，我们的确胸有成竹了。即便如此，就是这么艰难的事，我们相信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各位，这也是不仅是我们平常操练，包括我们平常的学习。你的神学，你的圣经，不是说你要有多少学问，而是那些很基本的道理有没有放在心里。各位，我们的神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个前提是建立在第一章耶和华把这些放在尼布甲尼撒手里这个神学上。我相信神是全能的，他叫我们亡国也是出于他，他叫我们死亡也是出于他，他叫我们从火窑里进去出来都是出于他。就也再一次记得我们上次也讲过的，但以理对伯沙撒王讲，你不敬拜那在他手中有你气息的上帝，上帝的手是在伯沙撒王手里。我们如果不相信神在掌管每件事，而且他都那么慈爱良善，我们会受不了。各位，这些都不是很大的学问，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经历过。对不起，我不是要刺激国美，我就当仁德长老被接去的时候，能够让他度过，就必须是这在上帝手里。如果说这是魔鬼的手里，我们的上帝一时打顿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你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全能和至大和至善，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那个18节讲的急或不然啊，我们听过很多这一类的道文章啊，其实是一字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这样来了解包括我们在解经的时候的宽松灵活，就是圣经里很多这种，包括诗篇里面的神一定会救我们，神一定听祷告，神一定怎样，耶稣说山移到海里也可以，就是这些经文只是在表达上帝的可信可靠全能至尊，不再表达说我们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够以为说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就会照着我们觉得非常合理的事来做。各位，你自己再想想看，这是真刀真枪的事。对，我也承认这件事结果是他们都从火窑中被救出来了。就我们从圣经里看到很多啊，包括法老在上帝面前，在摩西面前那么凶，到最后是灰头土脸，包括哥利亚死掉了，包括但以理从狮子坑里被救出来，这都真的，我们也都应用，我们也都感谢。不过各位，我还是说上帝的话可靠，但是上帝话的应用你要弄清楚。那有一个我们比较疏忽的，其实我觉得是更多的，不管是经文或我们生活中的经验，我们还是要说狮子的口被封住在圣经和在教会历史上是少之又少的事，很多的基督徒是被狮子吃掉的。我们不能说被吃掉的基督徒就是没有信心的，被吃掉的基督徒就是上帝不爱的，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有些人因着信灭了烈火的猛士，堵住了狮子的口，有些人因着信被刀杀，被什么被什么，而且就事实来讲，被刀杀那个部分多得多，艰难多得多。我们的重点不是要减低各位的信心，那些神迹其实让我们看到神是行大事的神，但是这些事不常出现，让我们也知道不管出不出现，神都是主，而我们生活中最好在平凡一点的事上多依靠他。 神一定救我们，那个救包括可能让我死，但是我是属他的。各位，那个部分你就看不到了，那部分也是很多基督徒跌倒的原因。我没有看到神救我脱离癌症。各位，我希望我没有丝毫的没有信心。我们每个礼拜三为这么多生病人的祷告，你几时看到过那个圣经讲的神迹出现？很少。我们因此就没有信心了吗？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信心，我们能够说神一定救我们。也许我们的身体在他旨意中不蒙拯救，但我们灵魂一定拯救。就是积极的我们信靠我们的神，消极的我们绝不拜你的神。王，你要知道，我们不会侍奉你的神，我们不会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些如果我们信仰信得好，就可以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绝不拜你所立的金像？因为那是假的。为什么那是假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啊，下面就继续问了，你怎么知道你信的是真的？哦，因为我们是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成为无比强大的国家。各位，这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因为上帝从天上降马来。哦，这个时候他吃的都是巴比伦的东西。我们相信有神迹奇事，神迹奇事应该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信心一样坚定。好，就是，但这些我觉得都是平常生活中操练出来的。就我们要常常回想到圣经里的那些神迹奇事，特别是耶稣的神迹奇事，还有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神迹奇事，云柱、火柱、玛拿、磐石出水，40年只有两个人信哎。耶稣行的神迹奇事那么多，包括安息日行的神迹奇事，包括五饼二鱼的神迹奇事，常常就叫那些没有来信靠耶稣，只想享受神迹奇事的人离开了。好，我们不拜。这里当然你也可以继续想，但以理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出来说句话？我们不会说任何人不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除了耶稣以外，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不会说但以理在这时候没有可能躲起来了，有可能他躲起来了，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不要去猜他。但是就算他躲起来，我觉得我也很同情。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要死，都要殉道。就我们就看这三个人吧，就看这三个人实在对主很忠心。好，19节，尼布甲尼撒愤怒，怒气填胸，向这三个人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7倍，又吩咐他军中几个壮士将他们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个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人说这里讲这几件事啊，就是神迹在他们被丢进去的时候已经开始发生了。好像有人说他们应该在火炉前面脱光了衣服然后丢下去，不，我们不晓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火太大，在脱衣服都还来不及的时候，那他们就已经掉下去了。那个火窑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王的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的拉米萨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下面讲这句话不重要，不过很多人就是喜欢注意不重要的事，因为很多人就说哦，这三个人好无辜哦。后来他们怎么样？各位，后来他们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就是也不必在这个时候替他们觉得无辜。我们这些事情都可以很清楚想到，神一定是很公平的，神一定会很善待、 很公平的善待每一个人，包括这三个人。但是我们当然也可以看到，神在罪恶世上对人的拯救和对人的审判刑罚，不是我们想到的那种公平。啊，这三个人就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好，我们一辈子大概都不会碰到这种事，我们求主让不会碰到这种事。可是你一辈子天天都会碰到不同的窑、不同的火、不同的烙，有的时候是欲火，有的时候是愤怒的火，有的时候是同工加给你的，家人加给你的，都有。那些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学习啊，让我们啊知道我们的主一定能救我们，但是主的拯救也常常让我们随着这些火。那我们不是灵异解经，不是故意把这个历史的部分放弃了，我们相信这个历史的部分，但我们也更相信这个历史的部分有超越历史对我们每个人的应用，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经历这些水火，应该诗篇的话吧，我们经历水火能够到平安之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顺着圣灵撒种，天天与主同行，大事小事依靠你，使我们因为顺着圣灵而行，我们结出的果子越来多，越发多。因为平常像大卫在牧羊的时候能够勇敢靠着主胜过野兽，胜过小小的野兽，有一天当我们面临巨人的时候，我们也能得胜。即或不然，主啊，让我们总是还是依靠你，知道你是可信的主，也求主让我们彼此的扶持，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实在没有信心。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